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我是樊东宁。美国总统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众所瞩目的美俄首脑峰会，两人不但互赠小礼物，同意恢复互派大使，还在会后发表一份美俄战略稳定联合声明。美俄关系近来一段时间降到了冰点，双方不但在网络安全、乌克兰以及俄罗斯打压意见人士等问题上多次交锋，拜登甚至还称普京是杀人凶手。这一次日内瓦峰会上两人的互动能否为美俄关系破冰，拜登联俄制中的策略能否奏效？曾经说中俄关系是真金不怕火炼的习近平要如何回应？拜登总统和普京会面之后，是否也将和习近平来进行会面呢？焦点对话邀请两位专家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美国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的主任戴博先生，戴博先生欢迎您。
你好。
好，另一位是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你好，戴博先生好，各位观众听众好。
好的，首先想先请教戴博先生，您怎么观察这一次的美俄首脑峰会整体的气氛，还有这个具体的成果如何，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觉得这次的首脑峰会都是从头到尾非常的务实，不是拜登那个普京都不是愿意那个得分，也都不愿意是那个对方很难堪，他们明明就是想让这个关系最起码有一段时间稍微稳定一点点，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不让这个双方关系这个每况愈下，不要进一步的恶化，同时的话他们都没有给出任何让步，普京肯定是把他自己的红线讲清楚，拜登也是告诉了一个普京美国对他的行为哪些地方都不满意，当然普京提前都知道这些，可是从他们后来所发表的声明说他们都没有直接的批评对方个人的任何东西，应该是说美方和那个俄方都对这个结果比较满意，虽然是如此我并不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
不是非常大的突破，那也想请教陈破空先生，纵看这一次美俄首脑峰会的一些整体的安排，如果跟过去这个历届的美俄首脑峰会相比的话，这一次的拜登和普京的会面有何特殊之处，能不能为接下来的美俄关系破冰呢？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次美俄首脑峰会呢，我感觉是比较乐观，应该说超出预期，因为在美俄峰会前双方都降调说不要预期太高，不要期望太高，但事实上的结果比期望值更高。那么我觉得它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很突然，很有戏剧性，因为三月份这个拜登才说了普京是一个杀手，然后双方还互相撤回大使，美国关系降到冰点，还有一些制裁摆在那里，那么接着到了五月份就突然一个转向，说明拜登的外交团队很厉害，而拜登呢身段很灵活，转身很快，说这是一个戏剧性，突然就宣布有美国峰会。第二个，双方在会场的时候都是说是建设性的，是积极的、善意的，而且没有敌意，就是根本没有任何的争吵，不像三月份美中举行的所谓高级会谈在阿拉斯加争吵。再一个就是后来看到的大家的互动都是很友善，互相赠送礼品，然后各自举行记者会，都在说一些比较动听的话。应该说美国关系呢在重启或者在解冻，而且马上就会双方的大使会回到对方的首都。
好的，那么接下来也想请教戴博先生，刚才陈破空先生说这个很戏剧化，因为三月份才拜登刚说完普京是杀人凶手，马上这个就看到美俄首脑峰会破冰了。那么拜登曾经说这个普京是这个没有灵魂杀人凶手，话说得很重，不过这一次呢这个普京则是这个少见的夸奖了拜登总统，说他是一个经验老道的外交家，还说两人有共同的语言，好像这个如果跟过去芬兰峰会相比，不晓得你怎么看哦？还有就是普京也稍稍的埋怨了一下，说这次拜登总统没有邀请他去白宫，不晓得你怎么观察这一次峰会当中两位元首的私人互动呢？戴博士，
普京总是有他自己的目的，他这次就是夸了一个拜登，说他是非资历很深的一个外交官呢，懂得这个懂得那个，肯定是要操纵他，是要讨好他。我们不能觉得那个普京是这个心里的话直接说出来的人，而且有关那个过去拜登说他是杀手，其实拜登不是直接的或者故意的这样子说，就是突然间一个电视的一个主持人问拜登说你是否认为他是杀手，那拜登就是其实没有别的选择，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个普京是安排过这些 别的人就是被暗杀的，而且最近的奈尔瓦尼我们都知道很可能是他下了命令就是要暗杀他，虽然没有成功，可是过去也成功过的，所以拜登那个时候就是进退两难。我没想到你会问我几个问题，你不能就是直接跟美国的观众说普京不是，因为我们都很清楚，可是拜登并不是有意的去说他是杀手的，不是像他在竞选当中说那个习近平是恶棍似的，不是那样一回事。所以我觉得第一，普京不怎么介意别的人骂他，而且因为他有他自己的目标，他也可以原谅，问题不大。我觉得这些东西我们可以抛到脑后去了。
好的，那么陈破破先生要请教您的是，这个拜登总统在这个峰会结束之后的记者会上呢，是特别提到了中国。我们来看他是怎么提到，他说这个俄罗斯和中国的边境长达几千英里，那么中国正寻求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经济体，但俄罗斯的经济现在却陷入了困难。他说我不认为普京总统想和美国进行一场新冷战啊。那么想请教陈破空先生的是，有些人认为说拜登总统这番话好像是有意这个在美俄峰会的时候去挑拨中俄之间的关系。此外呢，刚才这个戴博先生评价了拜登跟普京的关系，要请教你有关这个拜登跟习近平的关系，因为他在记者会上也特别提到习近平哦，但他一改过去的说法，说他和习近平两个人虽然认识很久，但是不是老朋友，只是公事公办。想请您解读一下拜登总统在记者会上的行为。
对，在拜登在说到习近平的时候，相当于是一个公开的澄清。因为拜登这次欧洲之行一个星期，可以说外交成果非常的丰硕，有这个美英的峰会，有七国首脑峰会，有北约三十国首脑峰会，还有美欧首脑峰会，最后美俄首脑峰会，所有的目标都针对的是中国，共产中国，而最大的目标也是习近平本人。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拜登相当于对过去的一个澄清，因为他过去说过他跟习近平打交道很多，单独相处17个小时，似乎是很了解。那么有人就说，是不是好像老朋友，特别澄清，我们互相都很知道，但并不是老朋友，我们只是公事公办，也就是以事论事。因为跟当下的气候很符合。另外，至于他说到这个，说到这个跟那个美国关系的时候啊，我觉得他就是提到的是不是在挑拨什么中俄关系？因为普京来之前，有记者在访问他的时候也提到相似的问题，其中提到说中国有4艘，可能有4艘航空母舰，而俄罗斯只有1艘。当时普京非常巧妙的回答说，我们跟中国有最长的陆地的边界线，意思就是说，如果中国的海军比我强的话有什么用，我可以从陆地上进攻中国，他不直接这么讲。还有人问到台湾的时候，他也是绕了个圈子，说假装说我不知道中国有什么军事计划，也就是说他既不支持也不反对，我坐山观虎斗。所以当拜登说这句话，从经济角度来说，说中国在崛起而俄罗斯在衰落啊，普京啊不可能俄罗斯跟美国作对，这是一个客观的描述，对普京也是个提醒。其实普京本人也是这么看，所以他回去之后，他们的俄罗斯的媒体都在这么描述，说今年现在的俄罗斯要像过去的中国那样，不要跟中国结盟，而要跟利用跟西方的关系来发展自己，因为现在是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冷战，新冷战。
好的，要继续请教戴博先生。虽然说这次我们要谈的是这个美俄两边的元首峰会，但是这个中国是我们不能不谈的，可能两位元首在谈的时候心中也都想到了习近平啊。但是在这个美俄峰会落幕之后，马上就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出来，非常重要，就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Jake Sullivan 他表示说，其实这个两位领导人很快就将评估，他指的是拜登跟习近平，就要评估两国关系正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也可能很快就坐下来要为两位领导人的接触呢找出一种适当的形式，可能是一通电话，也可能是在另外一个国际峰会的场边举行会晤，但也可能是另外一种形式哦。那么戴博先生，您认为我们现在看到美俄峰会之后，接下来是不是也很快的就会见到拜登和习近平来进行会晤呢？您的评论
会不会很快，这个我不敢说，我觉得在今后几个月之内，因为他们都还是需要他们的幕僚安排，他们到底会谈，会谈一些什么，会有什么结果。那个夏利文说我们会讨论我们的两国关系现在是什么状态，这个并不是说我们会有什么很大的那个突破，也会有什么进展，只不过应该说说话而已，因为现在尤其是台湾问题和别的问题就是越来越危险的。我觉得这个是应该的，如果你可以跟普京见面，你应该可以也跟习近平见面。夏利文也说了，我们有弹性，我们这个聊聊的什么形式啊，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没有关系， 这个就是说明现在那个拜登领导下的白宫是有自信心的，因为他们前几个月都已经跟很多美国的伙伴、美国的盟友啊聊天聊天，然后这次他到欧洲去，像破空说的这个非常重要，他在英国、他在北约七国等等都非常成功。拜登现在是要扮演这个西方的领导，明明是受欢迎，他得到的所有的接待，应该是给他那个自信心，所以现在才有自信心他可以跟习近平见面。我觉得主要是说明这些。
有了自信心和习近平见面，也要请教陈破空先生，究竟是不是这个拜普会落幕之后，这个拜习会就有谱了呢？好像这个 Jake Sullivan 有特别提到，这个即将举行的20国峰会 G20 可能也是一个可能的机会哦。那另外，刚才这个戴博士也提到，如果我们把拜登总统上任到现在，他所有的外交出击连在一起来看的话，他是先在白宫接待了这个日本首相菅义伟，还有韩国总统文在寅嘛。那么马上接着就是出访这个欧洲，G7 有北约的这个领导人跟他会面，然后又跟这个普京进行了美俄首脑峰会。那么接下来他如果真的跟这个习近平也来进行会面的话，这一步步的战略布局，究竟白宫和拜登的考量是什么呢？请教您。
就是除了刚才戴博先生提到那个因素，说自信心又跟盟国联合起来这之外，实际上是对拜登上台以来一个政策的回应。我记得拜登刚刚上台的时候，中方就提出了要求，希望尽快举行拜习会。中方当时有个误判，以为说川普是反对中国的，反对中共的，而拜登上来可能会奉行绥靖主义政策，所以急忙就是说要举行拜习会。但是当时拜登政府的回答就是，我们首先要跟盟国交流，我们要首先联合盟国，然后讨论怎样对付中国，而跟中国之间并不着急，说我有战略耐心，不急着跟习近平见面。但是现在的确按照他的战略部署，先是跟美日峰会，后来是美韩峰会，再后来就是亚太四国的这些峰会之后，就这是欧洲之行啊，北约七国联盟啊，美欧全部都部署好了，甚至美俄都安排到前面。那么现在回过头来看他的计划，是一个电视连续剧，是一个完整的计划，所以我说，拜登的外交团队非常的厉害，然后军方和情报部门的工作也做得非常好，所以才能够就说在上任5个月以来达成了这么一个完美的对共产中国封锁的一个战线。这个时候他放松下来，贯彻他，因为他要会见习近平，我认为呢，一个是出于善意，维护世界和平，不希望有麻烦；再一个给习近平一个安慰，就是我见了这么多人，当然我可以见你了。但是另一方面也看出来，就是拜登有所准备了。不会让中方再来占美国的便宜。
那么戴博先生，您同意刚才陈破空先生分析这个拜登总统对华战略这一步一步的实行到现在呢？您怎么看？那再来就是我们如果回到这个美俄关系跟美中关系的话，今年初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拜登称普京是杀人凶手之后呢，这个俄罗斯召回了驻美大使。那么这一次美俄峰会很重要一个进展啊，算是很重要进展，就是普京跟拜登总统同意恢复美俄之间互相互派大使，这算是一个重要的进展跟观察。不过，我们反观美国驻中国的这个大使，从去年9月这个布兰斯塔德匆匆离任之后，就一直悬缺至今哦，迟迟都还没有定案。你怎么看这样的对比？还有，如果真的普京，对不起，拜登总统接下来和习近平会面的话，您认为美中关系方面会有一个什么样新的进展呢？戴博先生。
你问了很多问题啊！你第一个问题是我怎么听陈破空今天的所有
是
的这些分析的
先回应
今
一
天
下。
到现在为止，我是同意破空的一切没有任何分歧。我觉得
谢谢。
他说的就是一针见血的我觉得我真的是不太了解为什么拜登没有早一点儿，最起码要宣布他提名谁做美国的驻华大使，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岗位，尤其是现在是特别的重要。所以我希望我们会快点派应该是那个不知道他的中文名字，英文是 Nicholas Burns，他曾经待过美国的驻北约大使，也驻希腊大使，我比较熟悉他，我也曾经今年跟他合作过几次。有人批评说他是欧洲方面的专家，他对中国一知半解，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其实他是美国的这个外交关系的一个高手，他这几年也一直是那个 Aspen 那个战略会谈的主任，所以他是非常熟悉中美关系的所有的棘手问题，而且是个资历特别深的 外交官，我觉得早一点到北京去，他可以不能说完全稳定这些关系，可是最起码他会给北京和华盛顿一个可靠的渠道，是非常有必要的。拜登在外交政策方面，基本上到现在为止没有放错了步子，就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等了那么久才开始提名大使，因为被提名以后，还有那个公开听证会有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过程，我觉得我们已经等不及了。而且如果他真的想跟习近平有首脑峰会的话，他肯定是提前去要一个大使在北京。
那会不会也是像刚才我提到这个美俄峰会，就是敲定了互派大使嘛？那么接下来如果真的这个我们看到拜习会成真的实现的话，双方也会谈到这个重新恢复大使的这个问题，
因
应该
为
是个重要的问题。
我们跟那个俄罗斯跟那个中国的这些没有大使的情况是没有可比性，因为我们到现在为止看起来就是难得派一个大使到北京去，并不是一种制裁，我们就很早可以派出一个大使去，所以我觉得跟俄罗斯是真的没有可比的地方。
好的，感谢。那么继续也想请教陈破工先生，听您谈的是这个美俄峰会之后对这个中俄关系的影响啊，因为习近平曾经说嘛，这个中俄关系是这个真金不怕火炼。那么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赵立坚他也这个在峰会前暗指说，美方啊现在是千方百计的想要这个挑拨离间中俄关系。那么现在白宫方面好像在美俄峰会之后对北京也释出了一个橄榄枝，您认为习近平他会如何来回应呢？陈破空先生。
说真金不怕火炼，问题是中国关系并不是真金，因为中国关系从来就是一个互相利用的关系，两国有最大的边界线，况且呢，在历史上有很多的争议，有领土之争啊，有民族之争，还有后来的这个苏联的巨变，还有这个习近平对苏联的这些攻击，说苏联垮台没有一个是男儿，这是对整个俄罗斯民族的侮辱，因为俄罗斯当时解放的时候都是人人都是男儿，争做民主化。在这样的情况下来说呢，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就是这样一个关系，就是看西方他们在西方面前演戏，任何一方如果跟美国和欧洲改善了关系，就会淡化另一方。这一次是俄罗斯抢先改善了关系，但俄罗斯就不会要这个中共的看中共的脸色，他只是表面上维持一下。中共如果是跟美国、欧洲走进了太平，是把俄罗斯排在一边，不会当成最重要的关系。就可以看，如果说有什么亚太峰会、组织峰会会议在北京举行，看到那个座次就可以看出来。按照中国的说法，中美关系是重中之重，俄罗斯也可以这么说，是重中之重。所以，既然都把美国关系看重中之重，怎么可能有中俄关系凌驾于跟美国的关系呢？所以他们的说法也就是自我安慰。但事实上，这次普京的外交出击是符合普京这个老狐狸的角色，他是在三角中算计，怎么给俄罗斯赢得最大的一个分数。至于大使，我倒回答一句哈，其实这是拜登政府有意所为。我认为它体现了一个温差，就是中国的这个大使关系啊不急。去年10月份，美国大使布兰斯塔德就离任了，到现在没有派任，相当于说，中国跟美国之间有大使没大使没关系，只是有个临时代办，就显示了拜登政府故意释放的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就是跟盟国是第一的，跟这个介于中国和盟国之间的国家，像俄罗斯那些国家是第二、第三位，而中国放在最后。实际上，我认为他是故意给北京一个脸色，或者说故意给习近平一个脸色。
好的，也想请教这个戴博先生。其实我们谈到了，不论是这个美俄之间的关系，或是美中之间的关系，其实人权问题都还是一个这个非常重要一个分歧点吧。那么这一次美俄峰会之后的记者会上，普京总统被这个美国的记者问到有关人权问题的时候，我们来听他怎么回答啊。他反驳说，美国内部自己也有非裔美国人被杀害的可怕的事件。他说他很同情美国人民啊，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俄罗斯。那么普京的回答其实听起来和中方这个一贯这外交官的回答有点类似，我想请教您的是，你怎么看莫斯科和北京都拿这个美国内部的种族问题来反驳西方世界对中国还有俄罗斯的人权关切呢？
这个是那个前苏联的一个老策略，英文的名字叫 Whataboutism， 那又怎么说主义？那又怎么说主义？就是我说你做了坏事儿，你说那你呢？你做过坏事没有？其实这个不是驳回我对你的那个控告，你就是提起别的事情，为了转移一个话题。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在国内很有效，在国际舞台上显得比较幼稚，的一个策略。我并不是说美国没有他的罪孽，美国没有他的虚伪的地方，没有做的不漂亮的地方，这些都有。 可是你也有，我原来是提起你的行为，所以这个那又怎么说主意啊？中方共产党那个普京他们都用这个说法，为的是说服他们自己的人民，美国没有任何资格批评我们，这个我觉得已经是老生常谈的。
这么沉默寡言，戴博先生认为说这个是俄罗斯一贯的策略，跟老生常谈。那我们，你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普京，他其实是一个老狐狸哦。那么这一次这个峰会，其实有些人认为说是他特意想要来，他一定要跟这个拜登来进行一个美俄峰会。那么您认为他背后的算计究竟是什么？我们看到他这一连串的这个做法，包括在峰会前他接受了一个美国主流媒体的这个专访，当中也有很多这个话中有话。那么在峰会后的记者会上，他也是语带玄机。您认为普京他现在算的究竟是这个美中俄三角关系的哪一个方面呢？请教您。
对，普京呢，这个是老狐狸，而且很老道。这次虽然这个美国峰会是拜登提出来的，但是俄罗斯那边一听到拜登提出来的建议之后，在当天没有任何思索和讨论的空间，立即表示接收和欢迎。俄罗斯国内一致表示欢迎。而这次呢，这个普京见了拜登之后，第一句话就是感谢啊拜登提议举行这次峰会，就说明呢。俄罗斯和普京已经等不及了，迫不得已，他最需要这个东西，他比美国可能还需要这个美国峰会，因为俄罗斯跟美国和欧洲的关系已经降到了冰点，而且受到了空前的经济制裁，他的经济也非常的困难，因为这个困难使他进一步的依靠中方，依靠中国，其实他心里不情愿依靠中国，因为国内俄罗斯国内的反中国情绪非常重，尤其是民间经常有反中国的这种游行示威，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俄罗斯很尴尬，所以当。那个拜登伸出了橄榄之后，这个普京就迫不及待地接过来，因为他是想稳定这个美国美这个跟美国的关系之后呢，他就可以腾出手来，从容不迫的东西两线布局。我们看到，那个普京有一个转折，就是当拜登提议了之后，他本来是有重兵开向乌克兰做一个假动作，但是拜登一提出美国峰会，他就马上说他的军队只是演习，并不是去入侵乌克兰，就说明他的一些行为是可以修正，也可以看出来心里着急。所以呢，我认为他算计的范围很广泛。那么现在他们发布了一个声明，是稳定关系，美国有个描述说建立稳定的和可预期的美俄关系，这是一个建设性的，但对中方对中国的关系。恐怕说不出这个话，恐怕也没有说出来，恐怕也说不出这个话，也就证明拜登已经改变了竞选时候的说法。竞选时候，他俄罗斯是最大威胁，其实拜登现在承认最大的威胁还是中国，共产中国。
那么戴博先生，您怎么看？看我们今天谈到这么多，就是都是围绕着这个美中俄之间的三角关系。很多人认为说，现在美国这边的策略好像是要，是不是要联合？来治中啊，等于是先缓和跟这个普京的关系，才能够有利于接下来集中力量来对付这个中方习近平北京啊。这跟这个当时美中建交的时候那一种联中制俄，又好像有了一种历史上的一个相反。不晓得您怎么做一个整体的观察呢，戴博先生？
几年来一直是有这个说法，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虽然破空说那个中国和那个俄国是互相利用。可是也有很多学习国际关系的那些学者都说，所有的双方关系都是互相利用，没有真正的长期的朋友，就是每一个国家有它长期的利益，对不对？现在中国和俄国的那个俄罗斯的那个共同的利益，明明比美国和俄罗斯或者美国的中国的那个共同的利益多，而且这个在我们可以预见的将来是不会变的，只要美国和欧洲还继续对那个俄罗斯进行制裁，我们的双方关系好不到哪儿去。可是只有那个普京一直那个占领这个克里米亚，我们也不会撤去这些制裁，那就有这么一个僵局。真的是不好办的，所以这样子我们是有一点把那个普京和俄罗斯推到，中国的怀里去。所以我觉得，虽然我们也许可以稳定和稍微缓和跟俄罗斯的这些关系，可是俄罗斯的这个中国的共同利益还是这个三角关系的，应该算是到最坚定的一个地方。
最坚定的一方，陈博士，您同 同意吗？就是中国跟俄罗斯之间的共同利益，可能是个三角形的这个最坚定的地方。但是现在呢，我们都知道美国是没有办法同时面对这个中俄联盟这样一个携手的一个态势的。那么现在美俄峰会之后，您认为这个习近平方面可能会如何来回应？有没有可能我们也看到这个习近平一直不断强调这个中俄关系是坚定盟友，然后这个不动如山，真金不怕火炼，也来跟这个普京来进行一次沟通跟回民，有这样的可能性？你的分析。
一方面呢，我同意大伯先生说的，就是这个利益，目前看来中国的利益好像大于中美或者俄美的这个利益，这是一个方面。但是另一方面，美国是最具灵活度的国家。美国是如果为了对付最大的敌人，可以立即转身，就跟这个冷战时候为了对付苏联，可以跟这个非常丑陋的、凶残的、有文化大革命历史记录的这种中国共产党建立关系，联中抗苏，那个战略是非常成功，最终是瓦解了苏联。那么现在美国也可以灵活的转身，就是联俄抗中、联俄制共。而现在这次峰会结束之后，俄罗斯的媒体我注意到都是一片这方面的讨论之声，说俄罗斯现在就要吸取当年苏联和中国的教训，说当年的中国没有跟苏联结盟，但是是巧妙的利用跟西方、跟美国的关系呢，发展了自己。说今天的俄罗斯比中国弱，而现在的新冷战是美国跟中国。说我们俄罗斯一方面要学习中国过去的做法，另一方面有自己的独立性，所以要充分利用跟自己跟西方发展关系来发展自己，而不是太多的依靠中国。实际上，在俄罗斯的媒体和民间有很多清醒的声音，这对普京政府的政策有很大的影响。
那么今天谈了很多的这个美中俄的三角关系，最后的时间想保留给两位来宾各一分钟，跟我们总结一下今天谈的美中俄关系接下来的发展，还有因为这个美俄关系美俄峰会是这个拜登欧洲行的最后一站嘛，有没有总体来评价一下这次拜登总统他在这个欧洲之行的表现？先请戴博先生。
所以我们不能讲这个三角关系，我们肯定要把欧洲也放进去，他是刚从欧洲回来的，而且他这次那个欧洲举行是非常成功的，原来他的标语是美国回来了，现在好像欧洲是相信了，而且美国真的是把跟中国的竞争关系看作是他最优先的事儿。有什么证据吗？我觉得最近那个波音跟欧洲那个空客这个长期的这个矛盾解决了，是个非常好的迹象。
好的，陈
步
公先生。
哦，我前面已经讲了，说这个拜登这次成就啊非常的巨大，可以说超乎预料、超乎预期，连我本人都大吃一惊。我认为他的外交团队非常的杰出。另外，关于拜习会这个时候提出来，我认为不会马上发生，因为美中双方都有很多的讨价还价，特别是中方很讲究这个形式，很讲究脸面，怎样让习近平有面子。而美国呢又不愿意把中美关系提到一个高度，所以我认为他们的讨论牵延时日恐怕要等到十月份 G20 才能见面了。
好的，戴博先生。
其实我觉得这次拜登去欧洲是非常的成功，欧洲人都是非常欢迎。当然，他们那么欢迎拜登有一部分就是因为他不是特朗普，他没有惹事儿，他也没有得罪什么人，可是欧洲虽然是非常支持美国这个比较正常的领导力，可是同时的话，还有很多人不敢肯定，再过三年半还会继续有一个承认当美国总统，所以他们还是有一点保留的。不管怎么样，作为他第一次出国旅行，我觉得我们应该给拜登大概 A。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戴博先生还有陈破空先生两位带来这么深入的分析，感谢二位。
谢谢，
谢谢。
好的，也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和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